本杰明·斯特朗要理解这十年间的经济环境，就必须关注这期间政府所推出的各类方针政策，特别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美联储纽约银行在本杰明·斯特朗的领导下一直执行扩张性货币政策，从1914年直至1928年他去世，这为美国经济增长创造了宽松的宏观环境，有助于经济复苏，而且美国国内消费需求的高涨、免于战争破坏而不断提高的竞争力以及大规模生产的繁荣，也都反过来支持扩张性货币政策成为主导政策。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了解斯特朗如何在任期内影响经济，我们有必要深入剖析他本人及其举措。斯特朗的职业生涯刚起步时看似顺风顺水，但生活一度充满艰辛。他结婚组建家庭，随后与摩根大通合伙人亨利·戴维森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斯特朗由于参与处置1907年恐慌而名声大振，成为最杰出的银行家之一。1907年恐慌是指尼克伯克信托公司的倒闭风波所引发的美国股价巨幅下跌。尼克伯克信托公司是一家大型银行业金融机构，试图用部分资金操纵铜矿市场，但此举失利，造成金融风险传染，其他市场参与者不再接受尼克伯克作为交易对手方。当时戴文森受邀帮助为美联储纽约分行推荐行长人选，他引荐了斯特朗。起初斯特朗并不乐意，认为美联储的组织结构受到政府过多影响，但是他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职位。那时斯特朗屡遭不幸，他的第一任妻子自杀，之后他再婚，但是第二任妻子在1920年却离开他。随后不久斯特朗患上肺结核，在担任美联储纽约分行行长的后八年期间，他疾病缠身，身体虚弱。斯特朗有时必须卧床休息，长期患病使他向美联储请辞，但是美联储认为斯特朗有突出贡献，因此拒绝接受其辞呈。本杰明·斯特朗在任期内最大的成就就是成功应对本金位制所带来的问题。当时很多人惋惜于本金位制的告终，认为这种货币体系比法定货币体系更加稳定安全，但是20世纪20年代波谲云诡，本金位制实际上造成了极端不稳定的货币框架，世界各国不得不随着其他国家利率变动而做出相应调整，通常被迫执行对本国不利的利率政策。在法定货币体系中，如果两个国家利率水平不相等，那么这些国家的货币价值可能会随之调整，从而减少对高利率国家货币进行投资所获得的收益，这就是所谓的利率评价原则。然而在金本位体系中，一种货币的价值并不跟随另一种货币价值而变动，两种货币都按照一定比例与黄金兑换，因此投资者为了实现投资收益最大化，常常在那些高利率国家进行投资，问题随之而来。如果一个国家提高利率，则其他国家担心黄金流出本国，进而流入那些高利率国家，倘若黄金流出风险越来越严重，那么这个国家也不得不选择加息，而且加息时间可能不合时宜。在经济本身孱弱的情况下，加息会让整体投资环境更加恶化，如此就产生了以邻为壑的效应。所有国家都希望本国能执行最优政策，但是从整体而言却有害无利。法国与英国在东欧市场投资竞争中就曾经出现这种以邻为壑的政策。英国认为东欧是极具发展前景的贷款市场，能收取较高利率，但是法国也有发展东欧市场的宏图大志。结果法国用持有的3000万英镑交换黄金，迫使英国在本土提高利率，其背后的逻辑是英国应该需求更多的黄金储备，以抵消这次黄金流出所带来的负面冲击。英国应该提高利率水平，吸引更多资金流入。在此环境下，由于英国融资成本提高，法国对东欧国家的贷款从而能享受更大的息差。这就是本杰明·斯特朗所处的时代环境，而他的职位迫使他必须直面挑战。斯特朗应关注欧洲以邻为壑政策所带来的困境，以及资本流动的不稳定而受到责难。后来 他还被胡佛总统挖苦是对欧洲有附庸心理。然而真实情况是，斯特朗认为带领欧洲从一战后的萎靡不振中走出，即使高尚的做法，也能令美国受益，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经济体能独立存活。斯特朗与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交好，当斯特朗在欧洲出现争执事件后，美国下调利率，从而确保英国黄金供给充足。斯特朗因为顾及外国利率水平而备受责难。斯特朗1928年离世，乔治·哈里森接任美联储纽约分行行长。至此，美联储逐渐调整宽松货币政策，出现收紧趋势。与此同时，财政政策需求尚未被清晰全面的认知，凯恩斯当时尚没有提出后来对经济产生深远影响的论点，他的观点直到1936年才见诸书籍。因此当年对市场危机和经济低迷的应对举措，可能在个人、家庭或者私营企业层面剖析都是恰当的，但是将其放大到整个联邦来分析却并不正确。与家庭不同，在收入下滑后简单削减开支，对于联邦政府并非恰当的应对方案。这般决策只能让联邦政府总需求减少，对经济造成更大的损害。与私人减少开支相反，政府应加大开支，如此才能弥补私人需求的减少。从世界范围看，发达国家广泛实施金本位制的国际压力也造成财政政策出现偏差，全球范围内出现经济混乱，随后演变升级成大萧条，需求、生产与就业受到抑制，最终导致严重的全球性金融与银行业危机。1929年大崩盘与大萧条，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缺陷才刚刚显现，金融体系很快就迎来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市场灾难，即1929年大崩盘。大崩盘出现在1929年10月23日，美国股市交易的最后一个小时内，股价快速下跌，华尔街上没有人知道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投资者充满担忧地等待下一个交易日的到来。但是股市尚未等到交易结束，就出现了新一波巨幅下跌。10月30日，交易刚开始时出现一小幅反弹，市场反弹是受到部分投资者看多买入影响，他们认为市场问题已经得到充分释放，可以买入股票，进而快速实现盈利。市场上还出现以几百美元为单位的递增谨慎买入模式，股市散户的活跃与华尔街的惨淡形成鲜明对比。华尔街交易员经历了持续一周的前所未有的惨淡交易，一个个都无精打采，萎靡不振，很多人已经在办公室连续睡了好几晚，食品和饮料瓶越堆越多。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决定，如果市场状况没有得到改善，纽约证券交易所缺乏人员来维护有效运营，因此周五股市闭市。尽管这小小的混乱结束了，但是华尔街没有人能预料到这种混乱将随着市场螺旋下降而一直持续多年。